今天这道题目是如何亲近神。他的讲到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六章一节到二十一节，不必翻，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都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蛇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以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制仓，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的众人和你们的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第五节，所以当制造你们的制仓的像和毁坏你们的田地里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了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上，夹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斯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尔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制仓的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伯斯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斯麦的境界。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撇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伯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去以各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仓像就是这些，哪一些呢？一个是为亚实图，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士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各伦。第十八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人五位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的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啊，就是说七十人加上五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斯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雅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把时间交给牧师。
谢谢汉鲁执事。我起初来这间教会的时候，那时只不过是一个被邀请的一个讲员， 那个时候我就看你们这里是怎么领吃的。后来我发现到有一次汉鲁执事他在领吃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他就说，那起初我说他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轮流唱，我说是是哪两个人，然后后来发现到原来是第二节重复
全部
OK 全部。好，今天我又看到我就来问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每次来这里崇拜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跟上帝亲近，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你是小孩子或者是大人，你要问的，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次来敬拜神或亲近神的时候，你们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这里？ OK， 如果小孩子，我问你们，好像我想到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其他的名字，好像 Kelvin 或者是 Grace 或者是佳佳或者是还有谁，还有很多。我问你们，我问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在这里无论是崇拜或者在老师，好像秀玲老师教你们，学美老师教你们有关于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你们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些事情？是不是每一次只不过是故事而已呢？然后你们就不太注意，或者是后来你就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要问你们的就是，小孩子们，上帝到今天为止，神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因为你们不听话而惩罚你们？有没有？可能是父母亲惩罚你们，但是今天从圣经里面我们也要看到上帝如何在旧约的时候惩罚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崇拜，来亲近上帝。我相信我们有一些人的，我们每个人的心态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带着不同的期待，他们是很渴慕来聆听上帝的话，因为他一个礼拜一次，当然他们很渴慕。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些人是什么？哦，我来了，是我会听到信息，我会听到上帝的话语，但是对我什么也没有什么影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有这样的人的。然后我也相信有一些人，他们是很好奇的来到这里，因为呢，他们很奇怪，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挤在这里小房间干嘛？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他们很看重上帝的话语，他们也很惧怕上帝的话，也惧怕上帝，但是他不一定会完全照着牧师所讲的回应，因为他会说，你只不过是牧师，我虽然怕上帝，但是我不一定会接受牧师所讲的话。然而有一件事情 John Ephraim 讲过， John Ephraim 说，只要一个牧师他是照着圣经好好的传讲，已经解经好好的传讲，他基本上就好像先知里面，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或新约里面的使徒，他们一样代表上帝来传递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今天如果不管你们是抱的，无论你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亲近神敬畏的来敬拜上帝，我相信今天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对还是不对。这段信息对我来说也给我一定的一个反应。有一些有一阵子，我跟建发牧师，我们在神学院，我们上了一课灵修的课程。哦，那个灵修课程很精彩，那个牧师叫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灵修。哦，那个灵修是怎么样的灵修法呢？他是这样的，他是说，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是读。OK， 他说你们不要只是读，然后每次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好像整篇信息或者经文好像很平淡的，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他说你要闭上你的眼睛，你闭上你的眼睛，打个比方，你读诗篇32篇，哇哦，我好像来到一个青草地。哦，你要想青草地是怎么样的，它青草地什么颜色，来躺在那边又是怎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要感受，哦，很温柔，很温软的，啊，草又有味道的。然后后来呢，又在溪水旁，哦，溪水旁有溪水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去。然后你就要这样想象，想象的时候，同时你会突然间有他还会介绍一本书给你，就是说你这本书会告诉你说，甚至你在坐飞机的时候， 你也要想象有耶稣基督站在你旁边啊，耶稣基督就是说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想象耶稣基督在你旁边，然后他抓住你的手，然后他就撒扬你撒扬你。哦，是有这样的书告诉你怎样做灵修的。还有他还想说，你还要想象天上的那个，你躺在青草地的时候，你要想象当时的天空是怎么样的天空。那你想象，哦，又有彩虹，哦哟，上帝你真好，你给我约有这个约的记号，哦，你真的很爱我，哦，你想象。然后接下来你还想象，就是说，那如果有一天，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读到了将来的审判，哦，有人就说你要想象，到底你是会得救还不得救的人。还有打雷的声音，哦，那个你要害怕，你要害怕。哇，基本上他们就是说，你就要想象站在审判台前，你会如何的来经历上帝的与你亲近。哇，这样的东西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事情是在告诉你什么呢？我们就凭着我们个人的想象力，无论你成熟度到哪里，你就来想象当时这段经文怎样如何的解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抱着怎么样的态度来亲近我们的上帝？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来预备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要有几方面要注意的事情。首先我们说我要来亲近上帝或者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就是你不可以什么，上帝是不受你摆布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起得来再次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这是回想一下上一回我们以赛亚书啊，不是撒母耳记上我们谈到哪里？上一回我们谈到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上一回我们谈到约柜也给这些法利赛人，非利士人给拿走了，抢走了。然后我们也谈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两个没有用的儿子，两个祭司。何菲尼还有菲尼哈也死掉了。上一回我们谈到这里，哦，这个时候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这一群的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浩浩荡荡的把上帝的约柜带到他们非利士人当中最伟大的神明叫做大兔的面前的庙里面，把约柜放在这个大兔的神像的旁边。哦，他们是有这样的习惯做这样事情的。无论他们打什么战，他们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兔是保护他们使他们得胜的一个神。所以这一回他们竟然能够打胜耶和华，打胜约柜，竟然把约柜带回来的时候，他就放在大兔的面前，他就在这里来夸越，来夸耀。就好像如果我们记得回想一下，在四世纪昌孙被打败的时候，昌孙被抓的时候，不只是昌孙的眼睛被挖出来，而这些非利士人把这个昌孙带到大兔这个神像的面前，他们就说我们的神把昌孙什么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因此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同样的把约柜带到这个大兔的面前，他说我们的神把这个约柜交在我们的手中，因此他们胜就在一起的 celebrate， 一起的庆祝。他们这时候是很嚣张的，因为他们以为连以色列的神都可以击败，我们还有什么不会打胜的呢？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五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耶和华竟然两次都把大兔的神像推倒在地上， 而第二次是把大兔的这个手还双手跟他的头都给折断。然后呢，接下来第五章也给我们看到腓力斯人在这个腓力斯人以斯兔这个城市里面呢，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小孩，他们身上都生满了那个叫什么尸疮。为什么会有尸疮呢？因为老鼠从田地里面跑出来，而这些病菌应该是从老鼠身上来的。哇，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害怕，这些人就赶快召集所有的领袖，他们说赶快把这个以色列这个约柜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就接着送去加特，接下来就送去以格伦。而这无论去到哪一个城市，每个地方都有老鼠跑出来，每个地方的大人小孩老人男人女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的肿瘤。哦，我不敢去，我昨天我也尝试去那个什么，去 Google 做一件事情，我要看到底他们的肿瘤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敢去 Google 说老鼠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怕老鼠。所以因此我就是好老鼠很多跑出来，哦，不要一只就够了，不要太多只，所以我不敢放老鼠的照片。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哦，后来我去看肿瘤是怎么样的，哦，真的很可怕的，从头到脚，甚至有一些眼睛都有的。哦，这个是当时我说，后来我在看这篇经文的时候，他说死亡的恐慌笼罩全城，因为上帝的手重重的什么压在那里，没有死的人，当然已经有人死掉了，没有死的人都遭这个尸疮的打击，那城的哀声上达一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整个情况是很糟糕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些以斯兔人、加特、以格伦或者其他腓力斯人，他们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严格的一个惩罚呢？因为他们以为耶柜我们的上帝是可以任人的来摆布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放在哪里就是哪里，那个是任我们的来摆布。这个是腓力斯人的问题，但是今天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除了会用想象的来发挥，来想象到底这段经文怎么解释，有些东西是已经不符合圣经的想法。因为到头来你会说，哦，我想的是这样，你想的是这样，哦，到头来你对我也对。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会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成熟性不一样，我们会带来会对上帝的了解的不同的来摆布，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很普通的，但是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的，请问这个是谁？啊？奥巴马？不是，这个是谁？嗯？看起来是非洲人对吗 ？OK， 这个是非洲人所了解的耶稣基督。平时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所看到耶稣基督的像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去 Google。非洲人宣教士有跟我们分享过，非洲人他们看耶稣是这样的。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SMS 我，他就送一个短讯给我，他说牧师，我在帮一个同事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因为这个弟兄很有爱心的，我就要找什么东西。他说我在帮他找耶稣 A， 有没有 A3 size 耶稣的像的那个什么图片。我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给我的同事，我同事他在找，他要敬拜，他说他要相信耶稣基督。后来有一个朋友就回应他，我说哦，那个时候耶稣的时代没有相机，他以为他会抓得到，他还抓不到。他说有没有去哪里找一个耶稣的像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带出来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今天如果不小心的话，当我们说我们在敬拜耶稣基督，你的心中想象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不一定要有这个东西的，明白我讲什么吗？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虽然这个事看起来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会无形中，你心中会有一个自己一个耶稣的一个偶像出来。这个不是，我相信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神不是要让我们随意的来摆布。第二个事情，当我们说我们来敬拜上帝，来亲近上帝，神也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呢？你要随时有心理准备，神要纠正我们的。你来这里，你听到，你来这里上主日学，老师也好，牧师都好，弟兄姐妹们的分享提醒你都好，你都要随时做好准备，上帝要纠正你们。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这里给我们看到经文的重点是在你们为什么硬着心，你们为什么硬着心像以前的埃及人和法老人一样呢？这里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利士人已经开始慌了，无论是哪一个城市他们都开始慌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约柜带来这里，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后悔，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有两次，至少经文第五章有两次谈到什么非利士人的民众，他们赶快召集他的领袖，领袖你们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送出去，我们不要这个，我们不要这个。只有第三次，在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才召集谁？祭司。前面两次是领袖，领袖只是说推给其他的城市去，但是来到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即是说你们要准备一些东西才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他们才开始这个时候才开始说该怎么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原来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祭司回答说你们要做五个用金的什么用金做的司仓，还有老鼠来向上帝赔罪，然后同时呢这样的话，你们或许他说，或许我们的耶和华他会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田地手下留情。我从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耶柜在非利士的地方有多久呢？第六章第一节说，耶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七个月之久。哇，七个月！为什么需要花这样久的时间才来做这样的事情，才想到要有赔罪的事情？前面两次他们只找领袖谈，领袖不管，领袖说、我也不要把这个不吉利的东西送去其他的城市，只有第三次他们才说我们来做赔罪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为什么这些人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想到要把耶柜送回原处，原处就是以色列那里去。为什么需要这样久呢？我相信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这些非利士人，他说如果我们把耶柜这样送回去，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在认输，因为仗是我们打回来的，第一方面我们是不可能认输的，第二方面他也不可能说我们的神大兔竟然是会认输的一个神，不可能，我们的神哪里会认输。第三，如果他们把约柜送回去的话，也就是说过去他们的信念是完完全全是彻底是错误的，过去他们如何轻看耶和华或者约柜，他们这个信念是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这三个东西使到这些人刚硬的心，不愿意把约柜马上给送回去。三次他们挣扎了七个月才勉为其难把这个约柜给送到，要想到说怎么样的送回去。这里讲到像以前的埃及人和法老一样，你们为什么你们的心刚硬的呢？原来经文给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也曾经听过埃及的事情，非利士人也听过神过去在埃及那里如何的来做一些审判工作， 但是他们虽然是知道，但是心仍旧是刚硬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本身，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刚硬的地方。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个人来到这里，也有心里做一个准备，就是说求神来纠正我们的一些信念。可能有一些信念已经抓住你很久了，你一路来你都不肯放下的，但是上帝会不断的来提醒你，虽然你心里面会有挣扎。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去那里来分享信息。哦，那 这间教会是很好的一群很好的教会，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在当中我跟他们分享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拣选，我也谈到什么是末世。因为他们 这次的营会的题目是献上我一生。哦，献上我一生，你当然你要知道什么是拣选，什么是救恩，你才会抓住你的救恩，好好的奉献自己。我也谈到为什么要谈到末世呢，我说当你要献上一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末世里面上帝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要求。哦，我谈到基督徒你们要受苦，你们不只是要信我们的基督，你们要什么，你们还要为他受苦。我当中有一个姐妹看得出的，她的家人全家人都去这间教会的，她从来没有想过基督徒要受苦的。她说，牧师你在讲什么，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苦，我的牧师从来都不讲的，我们每个礼拜天去那里都在庆贺的， We are celebrating all the times， 我们为什么去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舒服，哪里有受苦的成分。哦，我就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都在信息里面，我就一直带，然后把一些经文，受苦的经文，耶稣基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的爱心会慢慢冷淡，我们基督徒许多人会信仰会放弃掉。我讲这些，我讲完之后，哇，他还挣扎，我看得出他挣扎，他每次看到我会脸臭臭的。所以我弟兄姐妹，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我很感到很担心，为什么还有许多的人还不知道我们在这末世是需要有这样的预备的？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听到呢？你是否已经准备让上帝的话来纠正你呢？所以我希望这位姐妹过后回去的时候，告诉她的家人，能够要让他们知道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上帝要纠正你的。第三个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要亲近神来敬拜神的时候，第三个东西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上帝要我们认罪回转过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我们要注意第九节。第九节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两头母牛，他们虽然会怀念想念他们的小牛， 但是如果他们还是继续走继续走，在没有人牵动的情况底下，这两头母牛继续的带着耶柜还带着这赔罪礼带这个牛车一直走走走走走到以色列的边界。弟兄姐妹啊，不 sorry， 他们不是弟兄姐妹，他说非利士人百姓们，你们要知道这个就已经证明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惩罚，我们所领受的天灾人祸都是从耶和华来的。如果他说如果这个牛走的是去另一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哦，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耶和华的手攻击我们，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不过是偶然的事。那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的祭司也不太有把握，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非利士人虽然很害怕上帝的作为，他们也准备了赔罪礼，只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仍旧真的不太清楚这真的是不是耶和华这位神所带来的这个审判。而他们至今也在以投机的一个方法来寻找答案，如果牛这么走就是了，如果不是这样走就不是。然后接下来当他们看到这头两头牛自己走自己走走到这个以色列的边界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态是我们要注意的。他们有什么心态呢？其实当他们愿意花这样多的心思准备五个金的老鼠，五个金的这个司仓，还有这个夜柜，还有两头牛，还有这个牛车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在这些非利士人的领袖跟在后面一直走一直走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们的心是很害怕的，他们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们真的不晓得下一步这个母牛会走哪里。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走投无路了。有两个东西我们可以注意，当他们跟在这个母牛后面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避免这样的灾害的发生。如果这个真的母牛转过来走去不是走去以色列边界，他们只能够认命，他们只能够认命，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了。接下来他们只能够用这种投机的方法来处理上帝来处理这样的那个天灾人祸。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非利士人的领袖他们在后面跟的时候，虽然祭司曾经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说，如果这个母牛这个小母牛一直走到以色列边界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博士麦的时候，这个就很清楚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什么惩罚。哦，然后我们再看下来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说以这个非利士人的领袖他们有什么回应，他们有没有说感谢主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悔改？没有。他们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非利士人的五个领袖看见这个牛走进那个波斯麦的时候，来到这个边界的时候，是很肯定清楚这个是耶和华所降下的天灾人祸，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就当天就什么回到以格伦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只能够看这些人的心，这个时候真的是重担脱下了，他们心里面只能够说好彩这样天灾人祸要过去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我们要亲近上帝，我们要敬拜上帝，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要认罪回转的，不可能说看了知道了，哦，上帝的话是这么说，是这个是上帝会审判的，但是又怎么样，我还是回到我以前的以格伦。所以第三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如何的来回转的来认罪。哦，我看过有一个年轻人，在他年轻他以前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是向神求，他那个时候他正在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他遇到上帝，神如何透过不同的人来告诉他圣经的可信。哦，他真的悔改，他真的悔改，他痛哭流泪，他后来也做见证，因为那个真的是他一生以来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个困难一过之后，接下来这几年他都没有回到教会去，他还是走回他以前的什么以格伦。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亲近上帝，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 不要你等到有困难的时候，你才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认罪。第四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从失败中学习。来，我们读第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一二三。好，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夜鬼母牛带着夜鬼来到波斯麦的时候，本来是属于神的子民 的以色列人，波斯麦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忙着收割麦子，他们在忙着工作。 Alright， 接下来还有一段经文，他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因为什么波斯麦人什么偷什么窥他们的月柜，就击杀他们，死掉有五万零七个人等等，众人因为耶和华用大灾击杀他们，就哀哭起来。哦，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约柜来到波斯麦的时候，也就是说回到以色列的这个地界，波斯麦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波斯麦是一个其实是许多祭司居住的地方，也经家说这个是祭司住的地方，比较多祭司住的地方。我们有四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就是虽然约柜已经逝去了至少七个月，但是这一群的以色列人，这一群的祭司一点悔意都没有，他们仍旧在忙着收割，忙着做自己的工作，这里忙啊忙了，但是从头到尾圣经都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有任何向神祈求让夜柜回来的那种举动，没有。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没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基本上的信念是什么？哦，有约柜也好，没有约柜也好，日子一样过。差别在哪里？现在差别是在于，哦，突然间收割的时候，收割麦子的时候，突然间举头望天，哦，看到约柜回来了，哦，约柜回来了，哦，他们就很自然、很方便的从这个非利士人身上呢，的手上呢，就接到两头很好的母牛。有很好的牛车，木材很好的，然后呢也有赔罪礼，又很昂贵的赔罪礼，干嘛不收？免费的嘛，反正都是方便送到我家门口，干嘛不要？而我也相信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这些人既然现在看到有月桂，他们也是很兴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月桂，那个时候没有人有这个机会见过月桂的呀，因为他一路来都在会幕里面的那个所谓的自身所里头。所以呢，这个时候既然夜柜来到我的家乡，他们在想可能夜柜来到这里就是上帝要赐福我们的时候，所以当然收了，就欢欢喜喜的把这个东西给接收下来。那接下来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把这个赔罪礼搬出来，把夜柜搬出来，放在波斯麦的这个大块石头上面，在那里呢也很方便的很顺利的把这两头母牛给杀掉，然后献上去，献给神，然后同时也把木材烧了，然后一起起来烧，一起来献。那根据律法，让献祭牛的时候是公牛，但是这里他们是用母牛，所以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第二个事情就是，他们不但没有为过去的约柜失去约柜带来任何的悔改的事情。而这个月柜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石头上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想象，在过去月柜是在哪里？是在有个帐篷、有会幕的里面，是在隐藏处，是很神圣的，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候的波斯麦的人竟然跟他放在大石头上面，光天化日。我在想，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是波斯麦的人，我每天走过这条路， 上班走过这条路，每一天我看到这个大石头上面有这个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金盒子，也很漂亮的，是不是？它是金色做的嘛，镀金的至少。哦，又有一个月桂在那边，这种漂亮的这个盒子，就好像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太太的那个首饰盒里面不懂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还没看。那有个首饰盒，外面很漂亮的，我放在 lobby， 每一天我放在 lobby， 我就在那边看，我看你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你们会不会说走过就走过咯？你一定会说，哎，奇怪，为什么有这样漂亮的盒子在这里，有没有人的啊？里面是什么啊？会吗？哦，我会的。我在想，我如果我是波斯麦人，我也会。每天我经过这个田地，每天有个很奇怪的这个月桂，又这么漂亮的一个月桂，这么美的月桂，是以前听过的月桂，竟然在那边。哎，为什么我们不要开来看看？所以他们就看了，他们就开来看，看的时候就五万，就多少个人死掉？70个人死掉。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想，因为人是这样的，你说你越神秘的东西我要去挖来看，月桂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听了，但是如此神秘的东西，既然是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看的东西，一年只能够看一次的东西，我干嘛现在不看，就路径送到我的家门口。所以他们就开来看，开来看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很大很大的这个灾害，五万多个人死掉，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哦，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在想，我也觉得从这个波斯麦身上，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事情。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波斯麦的人，他们在很方便、很顺利的接受这些月桂回来的时候，接受这个赔罪礼来的时候呢？还有这两头母牛来的时候，又看到五个打败过他们的非利士人的领袖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很自然的、很潇洒的把这个东西接收回来？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很放心的接收回来？五个城市，我相信其中至少一格伦应该是很靠近他们的。也就是说，如果在过去7个月，在这个五个城市里面发生这样多的事情，有天灾人祸，有瘟疫，有老鼠跑出来，拜托，他们应该知道的。人心惶惶的，会有人开始跑的，会有人开始看你有没有 temperature increase 的，一定会的。呀，再加上又有肿瘤，拜托，我在想说，波斯麦，你们在干什么？7个月发生这样多的事情，你们竟然不会问说，为什么月桂会这样顺利的回到我们的以色列的边界？而他们就这样说，而也没有从失败里面来学习功课，就是这样收回来之后，他们的死法就好像非利士人的死法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非利士人很害怕的把月桂送出去。无论哪个城市收到月桂都怕到要死，送出去。现在波斯麦死了5万多个人，也一样的，快快把这个月桂送出去。对一个上帝的子民来说，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没有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学习，难怪他们无法亲近上帝。他们看到月桂的时候，他们不晓得如何，他们也没有晓得如何的去很敬虔的、很敬畏的来看待月桂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个营会里面，同样的是这位姐妹，她说：“为什么？”她说：“我为什么你这？”她说：“他们在私底下分享的时候，她说牧师为什么这么样讲这种奇怪的东西？”然后呢，她说：“我们也谈到圣餐。”啊，他说我们当然我就说圣餐我们要是给基督徒给洗礼的或受浸的加入教会的来领受圣餐。他说没有，为什么你这个牧师这么奇怪，讲的东西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我们的牧师他说很随意的开放这个圣餐给人家吃的。你无论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有一间教会的牧师说他们是公开给任何人吃，无论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是信赖的朋友，你可以拿圣餐的，你可以拿那个饼，拿那个杯。有一个教会牧师这样做，后来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他们拿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好奇， 对基督教好奇，如果他看到他拿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哦，乱七八糟的。而这个小女孩，她的牧师是什么？她牧师，当然他们相信这个饼跟杯后面带来能力，因此他们是同意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可以打包这个饼跟杯，你可以打包的，打包去哪里？拿去医院。如果家里有人要有癌症哦，拿去打包这个饼跟杯给他吃。”啊，我听了之后我真的晕了。我们到底如何看圣餐？如何看这个饼跟杯？这些人如果是抱着这样心态来守圣餐的话，领这个饼跟杯的话，弟兄姐妹，这些人好像没有从历史当中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看这里，我们读哥林多第十一章，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一二三。弟兄姐妹，谁领受饼跟杯，除非他首先先明白什么是基督的死，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的血，不然他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而吃喝自己的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们以前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随意的来吃，不分辨上帝的身体跟吃喝上帝 的饼的时候呢，跟杯的时候，中间许多人是软弱，有时候有病痛患病的，而且死的还不少。在历史当中，这样事情是不断的发生，我们不可以随意轻看上帝的饼跟杯。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的饼跟杯这样传递给的时候，如果我们这间教会的立场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暂时观礼，你不要去拿这个饼，不要拿这个杯，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饼跟杯后面是告诉我们上帝跟这个人有立的约，这个约是一个印记。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你就不可以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从历史上面来学习，而不要随意的把这个东西公开出去。最后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当如何的来亲近神？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刚才我谈到波斯麦的人把这个约柜放在大块石头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想过说要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个约柜，也没有想过说哎，要不要做一个帐篷，至少一个帐篷来遮盖这个地方，然后让更多好好的来敬拜这个约柜。没有，石头放在石头上面。而这个时候死了这么多人之后呢，波斯麦的人赶快去跑去哪里？跑去基列耶林那里，就说哎，基列耶林你们那里赶快下来把这个约柜带上去，把这个约柜带上去。我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当这个约柜基列耶林有人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什么亚比纳达。哦，亚比纳达是谁？亚比纳达不是一个祭司，亚比纳达只不过是一个老百姓，平民老百姓，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哦，这个人下来，这个、下来就把这个约柜带去他的什么？他的家中，并且还做一件事情，叫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好好的看守耶和华这个约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一个是把它放在石头下面。上面，然后风吹雨淋，而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放在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地方分别出来，然后呢好好的来看守， 看守的人是谁，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老百姓、平民的信，一个平信徒。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这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个气氛完全改变。什么气氛改变呢？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到第六章都给我们看到，全城的人，非利士人都好，波斯麦的人都好，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全城的人都遇到什么？都遇到有天灾人祸，有失仓，有老鼠。不过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竟然是什么？夜夜跪停留在基利耶林很久，有20年之久。他们全家都享受从上帝来的平安，一时之间整个气氛完全改变，一时之间从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来到一个很平安很亲近上帝的一个光景。我从这里我就想到底这个人所做的他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这些七个月的人，在看到夜柜七个月的人都受不了，可是这个人却能够收着夜柜，享受夜柜的同在有20年之久。原来这个人一开始就晓得比祭司更厉害的事，比祭司更做得更好的事件事情，就是他们首先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与上帝亲近吗？首先你要问的就是，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是否分别为圣？所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我是否是一个摆布上帝的人？我来到这里亲近神的时候，我是否预备好自己求神来纠正我里面一些错误的思想跟信念？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否准备求主让我认罪悔改呢？你要亲近上帝吗？你要不断地从失败里面、历史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从失败里面学习如何敬畏上帝。哦，这个很重要，这个才我们才能够亲近上帝。所以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今天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也相信不会有老鼠失仓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这些不信的人、抵挡上帝的人身上。但是呢，今天我们能够亲近上帝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不要把每个礼拜来这里敬拜神、亲近神是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的姐姐三个姐姐也他们教会也是有退休会，他们这一回我们能感谢主，他们带着我的父亲去参加这个退休会。哦，4天3个晚上。哦，在其中的一个晚上，中午的时候我就收了一个短讯，我姐姐就说赶快为我父亲祷告，因为我父亲以前很怕去教会，因为他每次去到教会，一踏入教会的这个地方，他会感到头很痛。哦，可能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的，第一个解释是可能他心理的障碍，第二个解释是可能是邪灵的搅扰，是有可能的，所以使到他的头很痛，他就会离开那个地方。不过这次他竟然有勇气参加这个退休会，我很感恩。不过第三天的时候，我就下午的时候收了这个短讯，他说为他祷告。好，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很担心说他晚上不要再出来了，不要去参加这个聚会。哦，晚上他又再出来。哦，感谢上帝。后来昨天我们又收到一个短讯，我的姐姐又邀请他说，父亲你要不要去教会，今天来跟我们去教会。他说不可以，他说居然他有参加聚会，不过这几天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他都会有头痛的情况，这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我们不要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晓得好好学习如何亲近我们上帝，如何敬拜我们的上帝。不只是礼拜天你来敬拜，不只是礼拜天你求神亲近你，或者你亲近神，平常生活你要像亚比拿大一样，像他的长子一样以利亚撒分别为圣，你才能够亲近上帝，你才能够好好的敬拜上帝，无论你是小孩还是大人。愿主帮助我们，既然这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福分，我们就要晓得如何更好的带领你的大人小孩一起的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完全交托给你，求主你看顾， 求主你引领，求主你改变，求主你安慰，求主你警戒，求主你苏醒，求主你教导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平常生活里面都晓得如何分别为圣的来敬拜你，亲近你。求主你亲自向小孩子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听的不是故事而已，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听的乃是上帝你要他们所学习的。因为有一天如果他们不听话，神你也要惩罚他们。因此求主你看顾引导他们，让他们从小就晓得如何的来敬拜敬畏你。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有教会在一起敬拜你的时间。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